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请弟兄姊妹一起我们同声的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好，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早晨一起借着诗歌来敬拜你，在诗歌的中间，我们真是愿意把我们的心都献给你，我们实在愿意你亲自在我们中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是被你拣选的一帮人。早晨我们不只是可以用诗歌来敬拜你，可以用祷告来敬拜你，我们也实在愿意坐在你的脚前，听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愿意你的话可以落在好土里面，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结实百倍。亲爱的主，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讲得清楚，帮助听的人，让我们听得明白，好让你的话语一解开，愚顽的人都得着智慧，好让你在你自己的子民中间，你能够得着你应得的称颂和赞美。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读了蛮久了，那我们今天到了罗马书第九章最末了的这几节。那我们如果来回顾一下罗马书第九章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假如有时间多看看罗马书第九章，你就记得一节到三节那里是讲到保罗对着神的选民以色列人有着何等浓厚的感情，那是多么深的一个感情。然后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就在那里述说神的选民他们有何等大的特权。到了第六节到十三节，就讲到说以色列人的不幸并不能够改变神的信实。然后十四节到十八节就说到神怜悯中的主权。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九节就讲到神的主权并不影响人的责任。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是第九章的末了，就讲到神的义。在教会历史里面，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是真正认真努力的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那个人应该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做一个修道士，是在修道士里面找不到一个人比他更认真的，他比谁都早起来，他读圣经比谁都认真，他对付罪恶 比谁都厉害，他一心努力的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尽了他一切最大的努力，所有的宣道那个修道院里面的规矩，没有一样他不遵守的。他是如此的努力，但是在他的里面，他却有如此深的痛苦。他曾经写信给他的朋友，他说，我真的在所有的修道士里面，我是最近前的一个人，我竭力的持守每一条的诫命。假如有一个修道士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到天堂的话，那就应该是我。但是谁能够知道我心中的痛苦呢？我越是努力的要做好，我越发现我里面的恶是如此的多。从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心灵中所流露出那一些美好的行为，又有什么价值呢？这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几乎准备就不再做修道士了。他后来很幸运的是有一个长辈告诉他说，你还是去多读读圣经吧，好好的读圣经。当他读罗马书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个他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那就是人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有真正赦罪的平安，有真正属天的喜乐，那是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义成了我们的义，我们才有可能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才开始了改教的运动。马丁路德的故事对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就是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达到神所要求的标准。所以马丁路德他就认识了，人能够信，人能够得到救恩，是神的恩典，人是因着恩也借着信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在我们学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永远都不可以忘记的，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对的神，是一个义的神，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做错事的神。很多人对这神的拣选，对这神的主权不容易明白，就是忘记了这个最基本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所以很多人就会问如果一个人得救是神拣选的，那神如果没有拣选我，那怎么可以怪我呢？弟兄姊妹，请你记住，神从来不会定罪一个无辜的人。我们也许永远用我们的小头脑都想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拣选，什么叫做神绝对的主权，但是我们绝对可以相信没有一个人 会有权利向神挑战说，凭什么你不拣选我？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绝对不是因为神不爱他，因为圣经说神爱世人。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他绝对不能够说神没有拣选我，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一个人没有得救是因为神没有拣选你。圣经里面讲每一个人的沉沦，每一个人没有得救都是因为自己的罪，都是因为我们的罪，你不能够怪神。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读到现在，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保罗整章的圣经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拣选，神的主权，而且神是公平的，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讲了这么多，到了要结束的时候，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你如果仔细的读第九章，你就知道这一句话在第十四节曾经出现过。那这一句话出现的时候，它的写作的结构都是用着后面的一段话要来表达一个重要的思想。十四节那里保罗问说， What shall we say then? 这样我们可以怎么说呢？他在那里要解决的问题是，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到了三十节这里，保罗问同样的问题，他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有人信，为什么有人不信？为什么外邦人会信，为什么神的选民反而不信？我们一定要懂，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这一句话绝对不可以误解为外邦人没有好人，没信耶稣的都是十恶不赦，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的不追求义，它的意义乃是讲到没有追求神所命定的义。你读这几节的圣经，你注意到义这个字重复出现，而这个义它特别给我们解释是什么样的义呢？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个义不是讲到道德好不好的问题，这个义是讲到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称义，人在神的面前能不能够站立得住，人能不能够被神所接纳。这个是这一段圣经讲的义。外邦人不信主的人可以做好事，可以非常有道德，但是他不会去追求认识耶稣，他不会去追求爱慕耶稣，他不会愿意伏伏在耶稣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的拯救，他不会，他就是不会。他如果没有多做一点好事，他会的机会可能大一点。如果这个人好事做尽，那我告诉你，这种人是最难信耶稣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碰过这样的人，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不多，因为现在这种好人真的不多。但是偶尔你碰到一两个，你很佩服他的，这些人真的是好人啊。但是这些好人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他是如此的好， 以至于他坚决的不肯承认他需要相信神。他坚决的认为他够好，如果有天堂，上帝应该请他进去的。但是他忘记了，人最好最好最好，好到不行的好，一拿到神的标准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都像破烂的衣服，还是不够好。这是为什么这里说，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可是一个不追求义的外邦人，他怎么有可能反得了义呢？他怎么可能呢？他怎么会信呢？他怎么可以因着信就罪得赦免，得以称义，做神的孩子呢？那你如果读整本的罗马书，你很清楚的知道，不是他聪明，不是他运气好，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只有恩典让人能够信。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本来是不追求义的外邦人，本来是不要神的外邦人，因着神的恩典，反而他们得了神的义。他们怎么得的？他们因着信而得的，得了这个字，在第三十节这里，跟三十一节那里的得了，在原文里面是两个不同的字，虽然中文都翻作一样。三十节这个得了，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好像一个人生下来，你就生在一个亿万富翁的家里，你一生出来就是少爷，家里面什么都是你的，你得了很多很多的好处，你得了很多很多的丰富，请问你，你干了什么好事？你有什么功劳？通通没有，你就是得了。这个叫得了，原文的意思是三十节的这个得了，就这种得了是不劳而获的，是你没有功劳的，是你就是得着了，平白无故的得着了。三十一节那里的得着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得着是什么呢？是运动员。有没有看过运动员去参加奥林匹克？我的天哪，不要说到比赛了，没比赛之前他们已经快累死了，对不对啊？付了多少的代价，练啊再练啊再练啊，拼命练啊，然后到比赛那天用尽了他一切的努力，哇，得到一个金牌。就你那个得的跟刚才讲的这个少爷一生下来什么都有的得着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样你明白了没有？不信主的外邦人没有去追求要信主的，根本就想都没有想到说我要信主，想都没有想到说我要讨神喜欢，想都没有想到说我愿意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信了，一信呢就得到了。得到什么？神的义，看到没有？得到了，真的得到了。那么三十一节呢？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不一样啊， 以色列人从小就敬畏神，从小就知道要好好读圣经，从小就知道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生活，乖乖的做圣经要你做的事，做好了神就要祝福你。这些人他们是追求律法的义，他们追求的是律法的义，他们认为透过律法他们可以得着义，但是结果呢，律法很伤感情的。律法为什么很伤感情呢？因为律法这个东西啊，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全律法，而律法里面它有一个概念，只要犯了律法的一条，你就犯了所有的律法，这太伤感情了。他们有说的60分过关，对不对啊？不是，律法的要求是百分百。哎，这讨厌了，这非常讨厌了。所以他们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努力，没有一个人做到，就是得不着，你再努力都得不到。他们是很努力，很希望得着，他们真的像那个奥林匹克里面的运动员一样，努力的再努力，努力的再努力，但是得不到，就是得不到。可是你知道他们呢，他们自己怎么看自己呢？犹太人怎么看自己？他们是不是觉得努力啊努力啊，哎呀得不着，真是我真差劲，我真糟糕，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犹太人怎么看自己啊？他们看自己是认为说，我虽然没有做到完全啊，但是我跟你们比起来啊，那我好多了。你明白了没有？所以犹太的男人呢，到了会堂里祷，怎么祷告你知道吗？哎呀，造天地的耶和华，我真是感谢你啊。为什么要感谢你呢？因为你造我是一个人，不是猪，不是狗，这个要感谢神啊。他如果祷告到这里啊，你会不会生气？你会不会生气？不会，对不对？但我告诉你，下面还有一句话，造天地的耶和华，我感谢你，因为你造我是一个人，不像猪，不像狗，也不像那些外邦人。这下你生气不生气啊？这下你就生气了，对不对？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呢？就他觉得他比别人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有从行为上要得称义的人都有这个危险，你不要以为只有犹太人有这个毛病，就是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这个毛病啊？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越是做得好，他怎么看别人啊？那不就猪狗吗？离我差太远了，那比你们我高尚很多啊。那再请问你，有没有基督徒信主以后，从追求生命的成长，转变成追求行为的完美，见过没有？那这种基督徒也很厉害的哦。我告诉你啊，很多年前我们教会还在 Primus 聚会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年轻人，所以我在教会啊 要做很多的服事。其中有一个服事呢，是我可以做的，听懂啊？很多服事我不可以做的，因为那个时候教主日学我也不够资格，讲道我也不够资格，很多事我不能做，但是有个事我可以做的，做招待，做招待。我们那个时候礼拜堂也小啊，车子来了，指挥啊，这里停啊，那里停啊，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教会做饭了、啊。都是弟兄姊妹做的带来的，所以要带来呢，车子停在那，我们就赶快上去帮忙啊，啊，就把菜拿下来啊，帮他们拿到厨房去啊，反正就干这些活。你觉得干这些活会不会干到一个地步啊？也觉得自己很厉害。譬如说吧，我在那里干啊干啊，我就发觉。为什么某某人永远迟到啊？因为我是招待嘛，因为我站在门口嘛，因为我知道谁几点钟来嘛。那因为我要做招待，我一定比别人早到，对不对？那我看到那些晚到的人呢？哎，脸上笑不笑？如果心情好呢，就假冒为善的对他笑。如果心情不好呢，笑都笑不出来，因为心想什么东西嘛，聚会还迟到。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如果我自己是一个迟到的，请问你，我会不会看到那个人迟到我就骂他？不会。你现在懂了我的意思没有？我们自己做得好的时候啊，我们不知不觉中啊，我们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们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因为真的比世界上的外邦人都好，他们比世界上的外邦人更敬虔，更认识神，更愿意做对的事。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二章十七节那里，十七节开始有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你称为犹太人，又依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好不好？很好哈。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危险？我们有的时候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到一个地步，有没有觉得自己也是高人一等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啊。那圣经在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要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沾污什么？人真的很可怕，人做坏事的时候很可怕，人做好事的时候还是很可怕。人只要一离开了神，活在自己的里面，做坏事做好事一样都可怕。我们真的是需要神好大的恩典。犹太人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强，请问各位，一个一直认为自己比别人强的人，有没有可能遇见神的恩典呢？那个机会就太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有一句话说的是很真的，他说神啊， 抵挡骄傲的人，赐恩呢给谦卑的人。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呢，不要以为我们就有免疫力，我们信主了都要常常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住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靠着他的恩典，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不同的眼光，让我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有更好的爱心，让我们有更温柔，让我们各样都比别人好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让我们记得，那不是我们的功劳，那是神的恩典，免得我们这个人就像犹太人一样，追求最后从生命之道变成了律法的义，那就非常的可惜了。犹太人他们要追求律法的义，追求的结果就是假冒为善。什么叫假冒为善呢？他其实做不到那么好，他要让别人认为他做得那么好。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是不是？我年轻的时候在的那个青年团契，特别喜欢要我们年轻人背圣经。这是为什么我现在带二里路团契，二话不讲，每个礼拜背圣经。但是有一个差别，我现在要他们背圣经啊，我不会像以前当初要我背圣经的那些人啊，是要去让别人知道我背了，听懂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叫你去签名啊，背了没有？然后贴在那个牌子上，让大家都来看，某某人背了，某某人没有背，这样就逼着我在那个年代假冒为善。背的时候签不签名啊？背的时候签不签？当然签嘛。那没背的时候呢？就不签了。哦，你们好老实哦。没背的时候先认罪悔改再签。为什么会这么堕落呢？因为怕人家笑我，怕人家笑我为什么没有背，明白吗？当我们追求外面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危险。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住，今天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追求的是跟耶稣基督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